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主啊，我们今天来感谢你，我们一生都要称谢你的名。主啊，今天是我们一年的新的开始。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只有你开始都是新的，只有神是新的，在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旧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你培植我们。有神的性情，叫我们称为新人。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命令，也是新的命令，叫我们以后永远住在你的家中，成为新天新地，成为新耶路撒冷。主啊，在你的里面没有 second hand。的东西也没有陈旧的东西，完全是全新的。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思想你的伟大我们从你那里所得的福也是新的。主啊，我们敬拜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新年的开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元的起头就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把年日都更改了。在耶稣出生之前那么称为公元前出生之后公元之后，那么在主内的人他们就称为主前主后那么今年呢是公元主后2021年，也恭喜大家年岁又增加了一年。我们想一想在神的眼光来看，他看千年如一日，到今天我们过了2000年的时候在天上的时间只不过2年而已。我们有增加的一岁，我看我呢要用天上的时间来算呢，我不过在天上的时间算一算呢，我是过了2年不是2个小时多一点而已，真是圣经所说的我们的日子短小赏金忧患那么在这一种的环境忧患的里面呢，我们都享受了主莫大的恩典。那么今天呢，读这个两节圣经有一个所以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如果否则就不能进天国。这一句就把上面从第一节开始的做了一个 总结。
那么，大家都知道耶稣的降生。那么耶稣的降生呢？他呢，不单是把人类的时间划分了，但是呢，也将人最需要的东西带了下来。那么耶稣的降生呢我们都知道那么当耶稣降生在罗马那个时代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国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从他们的律法的里面呢知道，从先知的话语里面，他们知道耶稣大概是在那个时候降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历史家有记录，在加利利呢伯利恒那些附近那些居民呢，那个生的小孩子呢都起名叫做加许亚那么这个名字呢就是神的救赎。那么有多少呢？他们估计有50多个名字都叫加许亚，也我们翻译出来呢就是耶稣。那么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呢有个盼望，就是盼望那个弥赛亚的降生。他这个盼望弥赛亚的降生呢是来到他们当中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当时他们的意思呢就是好，弥赛亚来又有强大的军队又有力量能够脱离那个罗马的统治使他们的生活自由等等。但是他们的想法呢观念呢一方面是对的，但是一方面也是不准确的。那么在耶稣降生之后呢那么照经文照圣耶稣的生平前一段的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知道呢，他来一个中心就是要建立神的国。我们从哪里知道呢？他12岁的时候成为律法之子，在圣殿里面要经过圣殿里面的那些主持人的考试，那么问了很多的问题那些人都惊讶，耶稣所回答的是有很大的智慧，使他们惊讶。那么在以赛亚书第9章那里说人头一件事情认识耶稣呢，就是认从耶稣的智慧所以呢称为 Wonderful Counselor 这是人首先认识耶稣的，他是一个智慧之子。那么他回去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非常的伟大惊人，他母亲找了他，他要他回去，他讲了我且不以我父的事父家的事为念，这一句话是相当伟大的话， 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明白，当时的人呢不知道。那么玛利亚呢，哎，就把这一句话存在心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学玛利亚啊，把这个话存在心里面，就是刚刚我们啊唱的诗那个啊，也有这样的说存在心里面，像神的话。那么好，当他啊受啊试探40天之久，嗯，那么马可呢就讲了一句话，他没有记啊受试探的啊那件事的全部，他讲了一句：耶稣在旷野40天之久，与野兽同住，那么也有天使来服侍他。你晓得这一句非常的伟大。耶稣在旷野40天没有得吃，野兽，他说是野兽啊，野兽同耶稣住在一起，哎，和睦在一起，那么就正表示了，耶稣，不单是一个完全人，他也是神啊。他与野兽同在的时候呢，哎，就是神的国出现了。那么他在旷野的时候啊，没得吃，他来供养野兽的需要，同时呢，野兽呢同耶稣呢，哎，好像今天我们所讲的，哎呀，是个好朋友，大家在一起40天之久，这就是神的国啊，一种的表现。那么这就应验了啊，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时候那个国度的里面啊，孩子呢同那个毒蛇呢，哎，都不会伤害的。那么野兽呢，哎，也都在吃草的。那么那些兽性呢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耶稣的来，他的降生呢，他来了一个中心的目的，那就是建立啊神的国。那么以色列人呢就称为弥赛亚的国度。虽然他们对这个弥赛亚国度有错误的认识，那么但是弥赛亚的国度却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好，那么请我们都记住，耶稣来建立啊神的国度。那么整本圣经来看呢，好，神的一个心意呢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啊。神的国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治理，神的权柄啊，能够啊管制的地方。那么因为万物都是属他的，那么他创造了每一件的事情啊，每一件的事在神的治理之下呢，哎，生命啊各样的表现呢都是美好的。我们都晓得，这个所罗门王啊，他很有聪明啊。他呢，圣经有一句说呢，他论到植物呢，啊的东西呢，有2000件之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哎，他就把植物里面所表现的生命每一个呢 都反映出神的荣耀，神创造的智慧，神怎么样在他们身上的里面供应他们一切，这个就是神的国啊，神治理的的好处。神用什么来治理呢？神就是用他的爱来治理。那么所以约翰就说了一句话，神就是爱。那么这个国度的名称呢，也是称为爱子的国度。那么耶稣啊，当他公开的执事的时候，头一件事情，以前我们都讲过啊，同尼哥底母讲的头一句，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神的国就是他的主题。那么他说呢，人人呢都需要进入神的国，就是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也需要进入神的国。那么在下一章的里面，撒玛利亚妇人像这样的人也需要进入神的国。那么这个神的国啊，就是耶稣在地上要传出来的。只有他把神的国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五六七称为国度的宣言。这个国度的宣言呢，是由马太写出来。这个马太呢，他是以色列人，他是利未支派，他对于呢旧约的圣经呢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是一种祭司的一种的背景。他怎么样写了下来呢？耶稣在不但生前讲关于神的国那么在他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同门徒显现，那么讲什么呢？讲神的国。就把耶稣复活同他们讲神的国的事呢，经过圣灵的启示呢，就写出了马太福音关于神的国。那么我们已经查到了这个前面的天国的基本呢特性呢，那么就是品德，天国的品德。那个品德的彰显出来的时候呢，耶稣就用了两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作为比喻，盐同光。这两件的事情你看今天我们人人都需要盐嘛，吃东西需要盐嘛，盐。光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光嘛，这两件普通的事情耶稣用来做比喻，就是说你们有了这个天国的子民的性情呢，那个品德活了出来的就是盐同光，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需要的。那么请记住，那么我们得了主的生命就是盐同光。那这两个呢很平常，很 普遍，但是呢，却是人生命中所需要的。那么耶稣讲了这个之后呢，他再把它解释说，哦，人如果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呢，就将荣耀归给天父。那么这个荣耀归给天父呢，哎，这就是那么我们生活的表现的中心。那么个好行为，什么称为好行为呢？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就是我们的义行，这个义行要出来呢，哎，必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所以呢，圣经是这样说，我们被造，被神造，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啊，那么需要时时与神联合，这个联合呢就会产生那么神生命的一个神的一个特性。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与耶稣的联合，与神的联合呢，与他心灵上的交通，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大家都记得，我们也讲过，神造我们也是天造，造我们那么要成为圣洁，这是他主要一个目的，与他交通相交，有一个圣洁的品德。那么这个圣洁的品德呢，怎么能够活出来呢？就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我们是与神合作就有行为上的公义。那么这两件呢，圣洁和公义呢，就是神的本性。那么今天呢对这两件的事情呢，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面呢得到建立，得到成长。你看约翰出生之后，他父亲撒加利亚讲了一句非常严重他说，孩子你要做主的先锋但是呢，你要以圣洁，神的圣洁和公义来服侍那么这就讲了，我们今天呢服侍主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我们今天的动作我们的生命的本身就是服侍，就是敬拜。那怎么样来服侍和敬拜呢？就要用以神的圣洁和公义来敬拜。那么我们的动作，我们的生活呢都要以这两件的事情呢作为我们的根作为我们的根。因此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呢，他就说，哎，你们呢要以圣洁和你们的这个行为呢，好行为呢就是义行。那么这个义行呢是根据了神的性情的圣洁那个义行呢要根据呢服从 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那么把它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好，就叫神的荣耀。那么耶稣呢，忽然间他就讲了，有时候呢不太容易把它连接起来。那么下面呢，他就说了，我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那么后来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怎么把这些连在啊荣耀神这个事情上呢？那么耶稣来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国他的百姓的光景呢，那么啊，就是以法利赛人文士那些啊为标准，那么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说是他们的行为呢，哎，在耶稣的眼光里面呢，哎，最大的不是讲缺点了啊，比缺点还要严重的，就是喜欢人的荣耀，不喜欢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啊，文士他们啊非常的最神的地方。那么保罗也说吧，以色列人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呢？啊，就是偷窃神的荣耀，喜欢自己的荣耀，不喜欢神的荣耀。所以呢，在法利赛人的意义来说呢，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就特别讲出来了。那么在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这个律法在当时呢所能代表神国的生命神国的的行为的时候呢就是法利赛人那么文士，那么他们看见耶稣来呢，好像反对律法，特别是在星期六的安息日，似乎耶稣在安息日呢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么法利赛人呢看见这一些呢，就说耶稣呢是违背了律法。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耶稣并没有违背安息日，是法利赛人违背了安息日。圣经讲得很清楚应验了旧约所讲的那么他们呢喜爱人的遗传人的遗传，遵守人的遗传却废掉了神的律法。那么当时呢在世上呢在以色列国的里面呢，把他的律法的细节加上他们的这些解释，就一共呢超过了600条。你想一个人 怎么能够完全的遵守这六百条呢？啊，那么六百条里面呢，那么在旧约里面的啊律法，就把它总结出来两条。那我们都知道，先知呢，他也是代替了不是代替了，代表了神，发表了神的心思，斥责了以色列人不遵守律法，但是他预言了将来有一位来，这个有一位来呢，就要成全律法的，所以呢，那这个呢，在新约的里面，耶稣怎么样成全律法呢？到什么时候才成全呢？那么就在彼得后书里面讲了，在前面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律法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都被成全。那么他耶稣的成全，当然他是用他钉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来成全。那么到什么时候成全呢？他不废掉，他是成全。那么彼得呢，就这样的解释，我就读一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四节十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要大的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消化地上万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被消化，你们为人该知道怎样用圣洁和金钱切切地仰望神的日子。那日子来到，天被火烧毁，那么有形质的都烧化。43节，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神的日子来到，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么这个义就是律法的一个成就。那么律法没有废掉却成全了。成全呢，律法那些条文的那一些都变成了经义在新天新地里面呢，律法经过了耶稣成全了，变成了义。所以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呢，就一个义在其中，那么就存到永远。那么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呢那么是不是不好呢？是不是对人呢限制呢？好，那么我们也刚刚读了一段诗篇119篇，那一篇呢就是一个律法的篇。那么他就按照希伯来字的22个字母写成的，那么你看 他也说嘛，他的律法不改变。那么这里一个问题来了，在诗篇十九篇里面讲呢，神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够使能够使人心苏醒，人心你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完全是写出律法里面的精义啊，精义。那么这个写了之后呢，你读了一百一十九篇呢，好，一百二十篇开始就是上行的诗。我们把这两件把它连起来啊，神的律法全备，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用上啊。那么哪一个地方啊，都支配了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言行。那么才有一百二十篇啊，苏醒了人心。因为上行的诗篇第一篇呢，他就讲了，哎呀，为什么我在应许之地住了那么久啊，啊，哎呀，我要回到应许之地。那么从一百二十篇一直写下去，那他呢头一篇呢就是律法，全备苏醒了人的心，然后呢这个人呢从应许之地之外回到应许之地，一直走，走到神的殿那里去敬拜。那么这就是律法里面的一个经义，也是一个例证。好，那么在这里呢今天呢用很短的时间呢讲你们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那么法利赛人的义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最严重的一件呢就是他要别人的称赞要得人的荣耀不要神的荣耀。这个人是法利赛人最大的人一个罪可以说。那么他们的生活呢只注意了人外面的表现叫人看见他是一位今天所讲的属灵的人第二呢他注重外面但是不注重内心内心是怎么样呢他不注重。第二个呢难处呢败坏的地方他就是遵守律法那些教条细则的教条。那些教条呢还不是律法出来的，乃是文士他们解释的这一些的的做法所以说他们遵守人的条例教条废掉了神的律法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法利赛人呢不单只喜欢人称谢他，很尊重他他还有一个呢在他们的心底的里面呢他们对他们现在所处的地位就是要有表现这一些呢来
来治理这个以色列国。因为那时候那个大祭司都想，哎，你们要把耶稣杀死了，这个人呢杀了之后呢，哎，你们就可以存在呀，这是吧？那么这是对以色列国的好处啊，也是对法利赛人呐、文士的好处啊。那么无论怎么样呢，这个律法呢，这也是神的旨意啊，他的思念是用文字的一个方式发表出来。那么凡是有文字的东西发表的律法的话呢，他呢就有瑕疵，一定要解释。那么当人去解释的时候，往往就偏差了，歪掉了，是吧？那么律法呢，好写出来呢，好像保罗说，他不是为义人所写的，是为不义的人所写的。那大家都很明白了这那么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不义的人那么因此呢，这个律法呢写出来呢律法呢也有它的荣光荣耀。你读了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哎，头一个是就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不法的人。所以这个谁约翰就说了罪就是违背律法嘛。雅各也说嘛，哎，你只要违背了律法中的一个小条，就是违背了整个律法嘛。所以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律法但是律法呢本来是好的，它也是圣洁的，是神的话也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是对人有好处的。但难处在哪里呢？就是人本身。人呢，在神造人的时候呢，在人的里面呢有一件东西，这个件东西呢很大那么它呢比律法还要大但律法出来的时候呢，好，人的心里面呢就有一个反抗反抗。那么结果呢，这个律法呢就给以色列人呢误解了，用错了结果造成以色列国整个民族，那么他们的行为呢就变了一个不义的行为。不义就是说，哎，他们应该做的他们没有做。罪是他们不应该要做的他们做了出来。所以呢，保罗就说，哎呀，以色列人最严重的罪呢，就是他们是耶和华的民，在外邦人当中受了亵渎那么耶稣来呢，就是来把他更正，把他带回神原来律法的作用。好，那么耶稣来呢，他与律法的关系呢，他就是完成。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呢，
律法的公义，律法的关系呢，哎，也是，与律法的关系呢，就是称义的关系啊。那么这一个呢，啊，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那么这一个呢，啊，结论在这里呢。到二十一节到第七章的十多节呢，就在说明啊神的义，我们的义是怎么一个内容，在生活上哪一方面啊显出来等等。那么这里呢就说了一个开头啊，这个神的义呢，法利赛人啊，就追求一种啊自义，以为自己遵守了神的律法啊，那么啊就是啊代替了神的义啊，其实呢啊不是，那么我们的义呢啊。如果照法利赛人这样呢，啊，也是一个不义的人。那这个义呢，啊，我们的义呢，好，保罗就有这样的解释，他在解释律法的义呢是什么呢？神的义呢是什么呢？他说。基督就是义啊，律法的总结啊，那个总结呢啊，就叫做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呢啊，做了律法的总结。那么这个总结呢，就是说律法的义呢，都在耶稣身上出现了，他出现出来的呢啊，就是神的义啊。那么在罗马书就讲得很清楚，神的义是什么呢？那么很多的解释，但是呢，有一件呢，保罗呢，一个眼睛看见神的义，一个眼睛看主耶稣，他就说了，哎，神的义呢，就是主自己，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个，你们的义呢啊，就是主自己。那么这个义呢，成了我们的义是怎么成的呢？好，那么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义哈、那么保罗是讲啊，他接着死，那么。我就念一念啊，这个罗马书里面的一节，那么就作为结束。那么以后二十一节之后到个十七章的时间呢，那么就是讲我们的义了，在罗马书啊。第四章，他这样说，三十二十三节，那里。这也是我们将来算为义之人所写的，就是成了亚伯拉罕了，就是我们信神啊，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耶稣被交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就在这个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义啊。那么我们的义呢？啊， 又回到我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圣灵的浸，圣灵的浸呢，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复活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脱离了旧有的律法的限制啊，释放了出来，那么在它里面呢，我们就有得到神的义，所以呢，在加拉太书说，律法是我们的训诲的师傅，那么目的呢，就要带我们呢啊进到神的义那里啊，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呢这一段虽然是很短，但是它内容呢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一些呢我们要读到这个希伯来书呢才能够彻底的完全的了解，特别讲到旧约旧约与新约的一个关系，那么他说到旧约呢是神的指头写在石板上那么是字句，是外面的东西那么叫人呢不能够彻底的遵守，那么新约呢不同了，是神是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板上，不是在石板上那么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人的里面，那么这两个的比较呢我们所得的义呢就是新约所描写的，那么在旧约法利赛人那一些呢是说到旧约他们所呈现的义呢律法的义呢歪曲了，只要耶稣来呢神的义呢真正的意思呢才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以后呢都讲到真正的义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哪里所必须活出来的这样就脱离了旧约这样呢我们称为天国的子民呢就有一个天国的义的生活所以看看以后呢更多的弟兄会把它发展出来。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来是要叫我们成就我们，不单只赦免我们的罪也救我们脱离不义的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读了这段圣经，主啊，虽然有一点的讲论都不清楚，主啊，我们只有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启示，叫我们真的认识了你那么认识了你就认识了神的义，认识了神的义我们就认识神，认识了神我们就知道神就是爱，爱就成了律法先知的总纲今天我们就活在你的爱的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黄长老今天信息分享。